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我们埋葬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了以实玛利和以撒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家谱。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沿着特别的沿着以撒的家谱来一同的思想以撒家中的两个孩子。所以翻到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今天从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我们主要是来关注二十七到三十四节，但是我们读经从十九节开始。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边。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我们已经沿着救赎历史的记录来到了创世纪当中第二长的家谱当中，也就是以撒的家谱。那在以撒的家谱当中，主角是以撒的儿子雅各。所以在以撒的家谱当中，一上来就向我们记录了在以扫跟雅各人生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以扫作为长子把他的名分以一碗红豆汤的价值卖给了雅各，也告诉我们雅各是如何获得长子名分的。上一周我们提到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个应许，如今在人类历史当中出现了，那就是雅各。雅各是脚跟的意思。那雅各这个脚跟接下来就像上帝起初在乐园里面所应许的，这个脚跟要被蛇所伤，所以雅各要受苦难，最后他会经过苦难之后却要压伤蛇的头，他要摧毁蛇的权势，他要得到长子名分所应许的产业和祝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已经在利百加的腹中开始相争， 这个女人后裔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的景象在这个怀孕当中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蛇的后裔，他先占据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仿佛这个世界起初那个蛇透过引诱始祖，使得这个世界掌握在蛇的统治之下，如今这个蛇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紧紧地抓住这个蛇的后裔的脚跟，并且反败为胜，最后透过他自己的受苦来获得了长子的名分，并且得到了最后上帝的祝福。所以这就是在雅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创世纪的原始的读者，也就是在西乃山脚下的以色列民来说，雅各所经历的，他接下来一生所要经历的这些苦难，也是以色列民要经历的。以色列民在他们知道他们在埃及受到了苦待，但是经过了这个苦难之后，他们最终会得到应许之地，得到这个产业。就像雅各要被他的哥哥追杀，然后他离开他的家乡，最后回来继承这个土地是一样的。然而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上帝全备的启示，我们能够看到更比以色列民看到更伟大的画面，那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再去回头看，我们看到圣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伟大的故事。雅各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旧约的以色列民，他更是代表着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上帝的长子，他来替我们经历了苦难，最终把他所赚得的产业和祝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民，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后裔，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工作，有份于那个长子的名分，耶稣的长子的名分所承诺的产业。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圣经劝勉我们要远离世俗的试探，定睛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凭着信心继续等候上帝应许实现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以撒卖长子的名分这个故事当中所一同来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以撒和雅各这两个孩子，然后我们要来一同的思想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底是什么，最后我们要来看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获得的是何等伟大的长子的名分的祝福。所以我们首先要回到以扫跟雅各这两个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说他们两个从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打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兄弟俩，尤其是你们家里面有两个男孩的，对吧？所以家长你们就知道这个对吧？当然这个不要过分的把圣经读到你自己的人生故事里，对吧？但是你大概可以感受得到，对吧？在以撒的家里面，这个每天是鸡飞狗跳的，对吧？这两个孩子像很多的双胞胎一样，对吧？或者很多的兄弟一样，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那以扫大儿子喜欢户外运动，对吧？是一个健身达人啊，他是健康阳光的这个皮肤黝黑的年轻的运动男啊。而雅各呢，是一个典型的宅男。雅各是喜欢天天关在自己房门里面，对吧？你也不知道他天天都搞点什么，对吧？今天可能你关在房门里面是天天打电动游戏，对吧？那雅各天天在家里面熬汤，是吧？雅各是妈妈非常喜欢的那种啊，可以帮着做家务活，是吧？可以被母亲宠爱。但是以扫呢，是父亲宠爱，所以这个看到在雅各的，在这个以扫的家里面，对吧？这个父母的这个对儿女的这种关系也是很微妙的。所以大儿子呢，父亲很喜欢。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大儿子天天喜欢给他打一些鸡啊、鸭呀什么的，对吧？出去打个野鸭子回来炖个汤，对吧？很开心。但是母亲呢，就觉得雅各天天在家里面干活，那能帮他分担家务，他很开心。那按照犹太拉比的解释的传统，这段故事记录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说，雅各因着他自己的美德被上帝选中，而以扫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不敬虔的人而被咒诅，所以上帝拣选 雅各拣选以色列是因为雅各的美德，这是犹太人的解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解释是有悖于新约圣经的总的原则。所以我们必须记得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没有人因着自己的行为和美德比其他人更强而被上帝拣选。还记得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对吧？双子未曾生出，善恶还没做出来，只是为了显明，不是在于人的行为，不是在于人是不是这个人比这个人做得更好，有更有美德，而是单单的在于上帝拣选人的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向我们呈现的是，按照本性而言，这两个儿子虽然性格很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污秽的罪人，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罪人，而他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们自己的美德被上帝悦纳，但上帝拣选雅各是单单凭着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所记录的这两个儿子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情，从29节到34节啊。这个故事大家可能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有一天，对吧，雅各在家里面又不知道熬什么汤呢，对吧，就是叫就熬的红豆汤，lentil soup, 对吧。那以扫呢也是出去玩了一天回来，对吧，没可能估计不知道有没有打着什么猎物，但是反正他饿得够呛，说他要饿昏了，对吧。他实际上说的是，我饿得快要死了。那以扫就向他的弟弟说，给我快点给我喝点这个汤啊。这个他这个弟弟这个时候开始上纲上线了，说，哎，你想喝汤是吧，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啊，以扫一听这话，以扫说，嗨，长子的名分算什么，我这都快要死的人了，对吧，快要饿死了，那就卖给你就卖给你吧。雅各说，好，现在向我发誓，你现在放弃这个长子的名分，把这个名分给我了。于是以扫就这么发了个誓，然后雅各就说，好，那你吃吧。以扫吃完了一抹嘴走了，根本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然后圣经最后总结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整个故事围绕的中心是什么？整个故事围绕的中心就是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这个概念，什么是长子的名分？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词的叫做 bakora， bakora 指的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什么是 bakora？ 有些人认为，就你会读一些人的解释，会认为说，长子的名分指的就是这种名分嘛，对吧？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名分，是一种身份，是一种。这种身份是什么呢？是一个非物质性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这个长子名分所包含的这种尊荣啊，或者说这种长子名分包含的这些祝福。有一些解经家们会认为说，这个长子名分指的是一些属灵的祝福，作为长子，上帝在上帝眼里看为很尊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按照这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说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变卖了，这个故事可以寓意的来理解为，以扫为了暂时的物质而放弃了属灵的祝福。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雅各就是一心想要得到属灵的祝福，而宁可暂时失去物质的享乐，或者至少可以降低一些他的行为的这种可指责性，对吧？就是雅各，对吧，你哥哥都快要饿昏了，你怎么还不给他，还要用长子名分换，对吧？这看起来冷酷无情，但是如果你这么一解释的话，就是说，哦，因为雅各看重属灵的祝福啊，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可能雅各的行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糟，对吧？毕竟他看重上帝的祝福。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理解并不正确。因为首先从创世纪本身的语境来看，在创世纪接下来两章之后，在27章雅各又冒充了以扫，又骗了以扫一次，对不对？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雅各冒充他的哥哥到父亲那里骗什么？骗祝福， 所以以扫在那里面说雅各骗了他两次，第一次骗的是 Bakora， 第二次骗的是 Baraka， 所以第二次骗的是祝福，第一次骗的是长子的名分，所以他用了两个不同的词，这意味着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给他的后来那个祝福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能把长子的名分等同于祝福，如果这两个事儿是一样的话，那以扫对吧？干嘛他非得要骗两次呢？而且以扫在以扫的话里面已经表明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而且除了在创世纪本身之外，在整个摩西五经的语境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在摩西五经当中长子名分的定义，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跟我一起翻到申命记二十一章，申命记二十一章，申命记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到这个十七节，这里面这申命记这里面所记录的是这个关于以色列民娶老婆生孩子，对吧？到底这些婚姻法、这些继承法到底都是什么？所以《申命记》二十一章第十五节开始说：“人若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他所爱的，另一个是他所恶的、所恨恶的、不喜欢的，所爱的和他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是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他不喜欢这个老婆，给他生了一个长子，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他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为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 Bakora 当归给他。看到了吗？圣经在申命记明确地告诉你了 Bakora 到底是什么。伯克拉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双份产业的继承权。如果你有两个儿子，这个产业不是对半分，一个人50%，一个人50%，不，如果他是有长子的名分的话，这个产业分成三份，长子拿66%，对吧？然后次子拿33%。所以长子的名分不是一些非物质性的那种属灵的祝福，长子的名分是相当物质性的，是非常物质性的，是父亲产业的双份产业的继承权。所以原始的听众，对吧？以色列民他们知道摩西律法，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摩西律法，他们不是抽一卷创世纪出来单独学的，他们这摩西五经是在西乃山下一起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 Bakora 到底是什么。而且在以色列十二支派进到迦南地之后，还记得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他的大儿子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了这个 Bakora， 而这个 Bakora 给谁了呢？给了约瑟。所以约瑟进到迦南地之后，约瑟的家拿两份地产，所以约瑟家有两个支派，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所以约瑟家继承两块土地，而流便只有一块。所以以色列对这个概念太明白，以色列人非常明白这个概念在说什么。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与红豆汤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物质性的，不，长子的名分跟红豆汤都是物质性的。那你说长子的名分跟红豆汤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他获得的时间，什么时候获得的。长子的名分所表明的是他需要等，他需要等到父亲去世，等到他继承权生效的时候，将来的时候他才能获得。而红豆汤所代表的是他现在就可以得到的。所以长子的名分跟红豆汤之间的区别是将来末世的祝福和现在今世的祝福之间的区别。 所以现在你也明白了，这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祝福到底是什么。今天很多人觉得说，哦，信耶稣基督教，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讲的就是这些属灵的祝福，对吧？的确保罗在以弗所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他们从高天之上浇灌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赐给我们，对吧？然后那这里面罗列了我们从永恒之中就被上帝拣选，然后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买赎，然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等等等等，这些属灵的祝福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灵与物质二分对立的思想，对吧？这种柏拉图式的希腊这种思想来用到圣经里面，觉得说，哦，那圣经讲的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只有属灵的祝福，对吧？我们要这个摒除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依赖，对吧？等等。的确我们在基督里获得很多属灵的祝福，赦罪、称义、与神和好。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并不是在基督里面唯一的给我们的祝福。在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祝福，最终极的来讲是非常非常物质的。上帝给我们的不只是罪得赦免，上帝给我们的是身体复活，物不物质？非常的物质。上帝给我们的不只是称义，上帝给我们的是永生，是物质性的。上帝给我们的不只是与神和好，恢复与神的个人关系，对吧？加引号的个人关系。上帝给我们的是新天新地新的创造，是物质性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物质性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相当物质了。上帝爱物质，所以上帝创造他们，而且上帝救赎他们。上帝不仅救赎你的灵魂，上帝要救赎你的身体，这就是上帝爱物质爱的地步。上帝要为你的身体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你们的神，因为你们的身体是被重价买来的。你们不要陷入反正我的灵魂得洁净就好了，对吧？我的身体我可以怎么用都可以的，我可以出去天天怎么去使用我的身体都无所谓了。不，你的身体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上帝的律法关注你的身体。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娼妓，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这个世界，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酒做奴仆等等。为什么？因为上帝爱物质。所以这也更好的回到这个故事里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以扫并不是因为轻看一个属灵的祝福而只顾物质的祝福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以扫轻看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也是非常物质性的，只不过这个名分对于他来说太遥远了，是未来的。以扫是一个享受当下的人，将来产业的继承对他来说太遥远了，眼前的红豆汤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以扫为了眼前的一碗红豆汤而轻看了几十年之后他要继承的产业。所以以扫奉行的是及时行乐的总原则。而注意到以扫所做的很像亚当在伊甸乐园里面所做的。还记得起初始祖亚当做的是什么？上帝赐给亚当的应许是什么？上帝赐给亚当在园中有一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有另外一棵生命树的果子。上帝说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代表了死亡，生命树的果子代表的是生命永生。所以上帝给亚当的应许依旧是物质性的，当亚当顺服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亚当将会享受一个荣耀的这个乐园，对吧？他所在的这个乐园将会是成为一个更加荣耀的一个状态，将会进入到一个永恒的状态。所以亚当之所以选择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并不是他放弃了属灵的祝福，而是他为了享受暂时的享受那个果子而放弃了生命树所标记的将来的永恒的生命和将来的世界。换句话说，亚当是为了今生而放弃永生的人，亚当是为了现在的世界而放弃将来的世界的那个人。而弟兄姐妹们， 在亚当里，这也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人所犯的罪。我们在亚当里都是那个为了现在这个生命，今生现在这个世界而放弃永恒的生命和将来的世界的人。这就是堕落。什么是人类的堕落？这就是人类的堕落。那反过来，以扫是及时行乐的人，但是以扫的及时行乐不会使雅各显得更加高尚。雅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看重属灵祝福而宁愿暂时忍受现实物质的匮乏的这样的人。不，雅各看重的照样是物质性的，雅各看重的是那个双份产业的继承权。雅各是贪恋他哥哥双份产业的。不仅如此，雅各是一个心怀诡诈的人。他虽然没有犯过什么杀人放火的大罪，但是雅各这个人是你不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雅各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是自私自利的，可以骗家里人的人，他可以骗他自己的父亲，可以骗他的哥哥。他是一直在算计如何获得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圣经为什么要在亚伯拉罕的家谱结束之后，在以撒的第二长的家谱当中，在这个女人后裔的家谱延续到第二代的时候，要记录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论是以扫还是雅各，都是贪恋世俗的人。为什么圣经要这样来记录？因为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点，那就是在上帝的救赎故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正面角色，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救赎和拯救和拣选。这就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告诉我们在这个人类堕落的现实当中，哪怕是在上帝的圣约百姓的团体当中，继承上帝圣约应许的人依旧是堕落的罪人。因此雅各在以扫面前没有丝毫可夸的，以扫在雅各面前也没有丝毫可夸的。这要叫我们对罪人，对我们自己断绝一切的依靠。今天不要说啊，我们是基督徒，你看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做事情，对吧，都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你看过基督徒做生意做的比世界比世人还肮脏污秽的吗？你见过基督徒做政客搞的勾当比不信的政客搞的勾当更加阴险的吗？不要觉得啊，这基督徒就怎么样了，基督徒照样犯罪，基督徒照样心中充满了自私自利贪婪，基督徒照样充满着各样的嫉妒恼恨纷争，在教会里面不比在这个世界上更加的清净，对吧？你要找个清净的地方，所以基督教里面兴起这个修道主义，对吧？修道主义说白了是什么？就是这帮人他们说，我们不在教会里面跟这些人瞎闹了，对吧？我们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对吧？读经祷告，对吧？修行，对吧？所以在教会里面兴起这种修道主义。但是这告诉我们，这些令人绝望的现实要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就在这样的一滩烂摊子里面的家庭里面，上帝拣选雅各，让他继续延续女人后裔的应许，让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承诺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上帝拣选他，拯救他，不是因为他比他哥哥更加出众，比他哥哥更加有美德，而是单单的因为上帝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所以曾经有一位信徒奉一个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浸信会的牧师，他的名字叫斯布珍，有一个女士在斯布珍布道之后就下来问说，哎呀，斯布珍先生，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上帝要恨以扫呢？以扫多可怜呢，上帝怎么恨以扫呢？然后斯布珍说，哦，这位女士， 这并不是我的困惑，我的困惑是，上帝，你为什么要爱雅各？所以斯布森在说什么？是不是上帝应该恨所有的人，对不对？上帝应该恨恶罪人，对吧？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恨恶罪恶，对吧？以扫被上帝恨恶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上帝竟然会爱这样的一个雅各。今天我们的现代的思想、现代的哲学把这个次序弄反了。今天我们觉得，对吧？这是从亚米尼亚主义来的。今天我们觉得说，上帝就应该爱所有的人，这上帝应该做的，对吧？上帝欠所有人爱，对吧？上帝，你如果不爱这些人的话，你就是太冷酷无情了，对吧？上帝欠我们的。不，真正圣经给我们呈现的是反过来的。在亚当里，我们全人类都只配灭亡，不配得到上帝的爱。你先从这儿开始，然后你再去展开你的逻辑。哦，原来上帝爱雅各是如此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拣选、拯救和爱。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都犯罪了，都堕落了，都在为了享受这个世界而放弃享受上帝。而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上帝主动的爱当中，是在上帝完全无条件的拣选当中，是在上帝为我们差派来的那位长子耶稣基督当中。所以这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长子，他不必用像雅各一样用各样的计谋去骗取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本身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开篇就这样告诉我们说，那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首生这个词就是长子的意思，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可见的、不可见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永恒的长子。如果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表明他自己并不是被造的。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借着尼西亚信经所宣告的，这是父所生的，永恒当中所生的，非被造，与父同志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上帝说，我要立他为长子，在诗篇里面说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希伯来书说，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说神的使者都要敬拜他。然而如此尊贵的长子，如此圣洁的圣子上帝，却取了血肉之躯，成为奴仆的样式，他甚至自甘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圣经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耶稣降生在亚当之后，如同雅各降生在以扫之后。而亚当如同以扫一样，因着自己贪恋今世而失去了永恒的产业，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则凭着自己在十字架上诚实无伪的顺服，替我们重新赚得了那个永恒的产业。这位耶稣，这位脚跟在十字架上被伤受死埋葬，而父使他升高。所以耶稣的长子的名分，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永恒的圣子，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保罗接下来在哥罗西书当中又告诉我们，耶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以及他的死和复活，他享受了一个新的长子的名分。听保罗在哥罗西书继续说，他说基督是原始，是从死里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当中居首位，因为父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这位耶稣他的长子的名分是双重的，一个是他在永恒当中为父所生，另外一个是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是那个复活的新人类的第一个首生的，在耶稣的人性当中。所以耶稣是新人类的长子， 是一切复活之人的长子，是那个代表着那个新世界的起点。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开启了一个新的家族，耶稣基督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类，不是那个在亚当里的旧人，而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儿子的名分，耶稣是长子，而我们是随从他的众子。在基督里，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他赐给基督的那个永恒的国度。耶稣说，我父将国赐给我，我也照样赐给你们。在基督里，耶稣没有把他长子的名分只攥在他自己的手里，他把他所继承的产业白白的分享给我们，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继承上帝的国度。我们不需要用各样的诡计去争取，去骗得，这应许是在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得到了如此浩大的救恩，就不要像以扫那样贪恋今生的世俗，轻看自己的名分。这名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所赚得的。因此让我们听圣经的劝诫，要谨慎，恐怕你们当中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让我们怀着虔诚和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谨守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这个宝贵的长子的名分。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借着我们那位长子，我们的长兄和中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得到的祝福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尽管那个祝福看似离我们如此的遥远，但却是真实的。主啊，尽管这个世界离我们如此的近，但你告诉我们，你必要废除这个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主啊，愿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定睛在那个永恒的产业当中，好叫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的继承那个永恒的产业。当我们在这世上疲惫的时候，主啊，求你继续将我们的心高升，来到天上，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信心不致软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